法师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学弟子这边的问题是有关于一条龙办学的。我们现在呢有十几位一线老师在一起学习，大家听到一条龙办学的重要性之后，也发心共同去做一条龙教育。但是现在大家有个问题是，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做？一条龙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形式才是正确的？我们现在已经在体制内教学，体制内的学校，尝试着去做了3年的养正教育，效果也是很不错的。所以大家想请法师开示一下，一条龙教学应该怎么做，什么样的形式才是正确的？请法师开示，阿弥陀佛。
好，谢谢啊，苏老师啊，这开示不敢当啊，有一些考虑啊，供大家参考啊，这个也请你再带承德啊，跟你父亲啊，跟你父母拜年啊，跟你家人拜年，
阿弥陀佛，谢谢师傅，就在旁边。
啊，这样，哎，你父亲也在你们学校啊？
阿弥陀佛，师傅
好
请
久不
安。
见呐！
好久不见了。
哦，我们头发都有白了
好，
啊！上次见你头发都是黑的，现在都白了，岁月不饶人
是啊。
啊！
法师吉祥，
好。
这法师给你开示一下，
啊，不敢当，
开
不
示
敢。
开示。
我说看到你女儿都在任教了，我们很欢喜呀、都要靠他们了，要靠接下来的两三代人了。那刚刚他问的问题呢？我们佛法讲万法因缘生呢、缘是条件。啊，所以呢，多少缘做多少事，就是师父上人教的这些啊，就是一个原理，这是理。然后用到你现在的事上，你就要自己去客观判断。啊，因为老人家给我们的不可能是具体每一步要怎么操作，因为缘会变呢、假如他指导到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，到时候缘一变了，我们还在照着这个可能不一样因缘的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，这个就不妥当了。哦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2008年啊，庐江因缘暂告一段落，那很多庐江的同仁。回到他的故乡了。那他一回去呢，当地的这个同修就请他啊来协助传统文化的弘扬。那他假如按照他的经验来给人家意见，就不一定妥当了。为什么？庐江的因缘。跟当地不一定一样，他就不能完全照搬这个经验跟做法用在当地。所以佛为什么要讲22年般若，就是不能执着，要应无所住。因为你一有经验，还有那个经验是一个具体的做法，但是缘已经变了，我们还按照以前的来。告诉别人，可能就会造成人家当地的困扰。所以我们经一事之后，是掌握了那些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，而不是只是记住了那些具体的做法而已。所以要随缘就方。你要随当下的因缘，把那个原理原则再用出来。 我不知道我这么讲，你们能不能理解啊？因为人常常说我的经验，我的经验，但是就没有考虑到对方现在的因缘条件，可能建议就不够设身处地，不够客观。那再说回来啊，一条龙的理念，一条龙的做法。理念，那当然，我们要把孩子教成圣贤的，我们要让他们有智慧啊，这些都是大家都认同的理念呢。教的内容呢，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的，根之根，四书五经，群书之要，其实这个就是三字经说的嘛。为学者必有初，小学中自四书，孝经通四书熟，儒六经是可读，那教学的理，这个内容有了，方法那是走戒定慧的路啊，让他不要打很多妄想。心能够专注在读经上啊，它的根本质啊，能慢慢慢慢现前的。所以这个都是理念呢，因为他不读经，他会也会胡思乱想啊，他会也会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没有孩子那么幸运了，我们小时候就背那些广告词啊。甚至是港剧啊，那不是很糟糕？所以这些理念我们清楚了。那在事项当中呢，那毕竟我们是在体制内，那体制内的我们能够兼顾，然后见缝插针的把传统的内容啊能够融进去，甚至于是他离开学校，他体制内的嘛，他一离开学校，他的父母能继续配合啊，或者你老师还精力还够，课后班啊。那我为什么还要强调精力够啊？因为啊，我们前面走过来的路啊，感觉有几分太壮烈了，就像也有人跟我说当时我还没出家，他说蔡老师啊，这个做传统文化都像你这么瘦吗？这个我就很惭愧啊，没有比较好的法。那传统文化的人怎么一把脉身体都不好？这个也有流弊的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，他在格言联璧里面呢截录精华，叫格言别录里面呢截录的非常好，对于人情事理啊那些句子分析的很深入，尤其言语的应对进退啊，教得很具体啊。其中有一句啊，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怎么判断啊？他经文里面说的度德、量力、审事、责人，度德量力要衡量自己这个部分或者是团体的部分，我师资现在是多少啊？你也不能让他们长期熬夜，长期耗损呢。我们对身边的人都不慈悲，更远的谈不上了。所以不能太壮烈啊。我现在也取喜自己，不要效法诸葛孔明。诸葛孔明54岁啊，他 累垮掉了。当然他处在的是战争年代啊，那个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们现在不是在那种年代啊，还是悠着点。所以度得量力，然后审事责人。审视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？做法上啊都不犯国制，但不犯国制也不是叫你不能变通。我们有时候一听什么就着什么，不犯国制，可是问题是一个学校也有它可以弹性调整的部分嘛，甚至于你还可以跟你的上级争取，他假如同意了，说不定呢，你不要自己又被自己给绑住了嘛。哦，所以都是活的哈，大家不要听死了。哦，所以陈德刚刚什么都没说啊，你们也什么都没听。对，听东西不能死记，是要去领会的。所以孔子说："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；温故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"这个《论语》里面的话，都很有味道的哈，大家慢慢去体会。那就岂能尽如人意啊？但求无愧我心，尽力就好。尽力就是圆满功德啊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那个故事啊，叫两文钱跟几千两啊，两文钱是满善，几千两啊是半善，所以一条龙啊，大家也不要着相哦，一条龙那个外相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三，当然你们那一条龙愿意接到英国汉学院，承德也是求之不得哈。但是那是一个外相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那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就是老师的爱，父母的爱。那个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假如执着在就是一定要让他背多少，而忽略那个最根本的人格影响，反而会副作用。因为我们是用执着的心嘛，怎么可能他们会教得很好？我也观察到不少学子啊，都是年轻的，十几岁、20几岁。都是父母跟老师在教他们的时候，没有能体恤到他们的心情、接受度，强压的、强迫的。可是严师出高徒啊，这句话有没有道理？我观察到啊，讲严师出高徒的人呢，控制占有欲高。古人这一句话可不是这么用的哦。严师出高徒，首先要是师啊，师是什么？典范呐。他自己要是典范，他才能严呢。他还没有做到典范，他就很严格，学生不服气呀。你都要求我们，你自己都没有做，他的抵触心就出来了。所以，当学生小孩会抵触父母跟老师，我们可不能又着在他不对，他不可以用这个态度对成人。其实，我们的中恕之道没有用出来了。哪一个小孩喜欢 抵触父母跟老师啊，那是很痛苦的事呢。他跟父母那个父子有亲是天性哎，事物他都有他发展到的轨迹啊，他会变成现在这个相，他一定可能有一个长期的问题了、啊。所以不能着相啊，得把原因找到啊，甚至于得把我们自身有不足的方面找到。一找到了，我们一转变，就把孩子学生的善根唤起来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两个人本来要吵，一个人忽然道歉了，另外一个人也几分不好意思的，都是互相影响的、啊、哦。所以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好，那我们就度得量力，审视责人，人也要用对、哦、但是也不能说每个人都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，因为毕竟都在学习啊，《论语》说无求备于一人，用人的话呢，用人的长处，他的不足啊，就是领导者的责任，我们去护持他啊，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来护持。但在用人方面呢，只要他用在管理人的位置上，你就不能掉以轻心、哦、他要能领众，能让人家服气，不然你一用错了，团体的是非啊，纷争很难避免啊，我们不能用错了，最后还指责他，因为人是我们用的，也不能完全怪他了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放在领导的位置啊，负责的因果越重。他放在领导位置，结果脾气大，很多人因他生烦恼，他全部要负因果责任呢。哦、所以孟子讲了，不仁者而在高位，那就剥其恶于众人了、啊、你说哇，那这标准太高了，那怕没人用了，没那么严重啊。最起码他的性情要好、啊、他能跟人家和和啊，事情就好办。他不一定要每一样能力都要高别人，但是他可以凝聚人，然后他很谦虚，他不会了他会向人家请教哦，然后呢他会欣赏别人，把人家的潜力可以调动起来。这也不是我讲的，大学里面说，若有一个臣啊，一介臣，断断兮无他计啊，其心修修焉，其路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厌甚，其心好之。啊，人家有能力啊，他很高兴，跟他自己有一样高兴。啊，那这个就是一个领导者，他有这些特质，哪怕他能力还没有那么强都没关系，而且有这种特质的人他也肯学，他慢慢就上去了。嗯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呢，看什么，先看能力，先看才能，没有看他的性格性情，哎，用了又有问题，之后又会牵扯出很多人事上的调整。 才德论也是提醒我们了，德者才之帅也，德是正直中和谓之德，聪察强义啊谓之才，这个我们也要判断清楚啊，那这样才能审视责人啊，那我们见缝插针去做。其实每一个人呢，身心安康了，有法喜了，家庭也和睦了，他的整个潜力啊，会慢慢慢慢一直发挥出来。啊，我们不要只急于一时，要把很多任务一定要怎么样，而忽略了这些基础。啊，勿欲速，勿见小利，不要只看着眼前的任务要怎么完成，我们是要立事练心，我们是要借每一件事提升自己的，提升团体的道心跟道力，不要事情做成了人都退心了，但是没有意义了。事情做成的是什么？交给上级了，那不是真的成了。所以心是根本，要能关照到自己跟团队心的状态。你们看过商道吗？哦，那个商道很明显的就是弯商跟松商，松商不择手段，最后他第一商团，看起来他第一商团哦，弯商呢破产了，因为不肯走非法的路径，洪德珠很有节气啊，他倒了，可是他倒的时候啊，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底下的人。看起来他失败了，看起来那个松山大房成功了，可是没多久那个松山大房就被郑志寿给他拉下来，差点没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不法的，他底下就学了，他很快就出现问题。可是弯商他虽然倒了，但是他底下的人都很讲道义啊，哦，结果时机一到，他马上又起来了，最后变成第一商团了。啊，那个主角叫做林尚沃，啊，他就是学到这个啊。你没有看那个洪德珠说你在急什么？你在急什么？啊，你就是这个同济店的。啊，一个做事的人，你为什么在学丝绸啊？你为什么在学这些东西呢？啊，他说我想赶快赚到钱。哎，我们再看这一段要注意哦。我们现在是在教书哦，他是在做生意哦，可是他会急，我们会不会急啊？对呀，所以那个洪德珠也在提醒我们了，你在急什么？你在急什么？接着这个洪德珠跟他说了，你以为做生意就是赚钱吗？啊，是要赚取人心啊。不过他那个词啊，假如是我做翻译，我就不会用赚取人心了啊。我就会用赢得人心，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哦，所以很重要的，不能只看到事情要做到什么程度啊，无形的人心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团体的向心力啊，那是最重要的财富。 二人同心啊，其力都可以断经啊。四个人竟和同解，就可以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了。哦，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？
有。